好，弟兄姊妹平安。
阿门。
安利书，我们进行到第九章。上一次讲什么嘞？安利里的祷告是吧？他是怎么祷告的？
谨失皮毛
问。哎，向主认罪是吧？
嗯。
因为他得知了。以色列神的国被掳，神有一个70年的刑罚。那么他所在的那个时候呢，还有30几年的时间，这个节期才满。所以说呢，他就以一个先知、一个中保的这样的身份，代表他的国民、他的百姓，向神认罪，求神来开恩、怜悯他们。使他们能够在主的保守当中得到赦免，使神的心重新的转回，让他的这个刑罚过去的时候呢，使得他们的信仰再一次的复兴，使得他们再能够回归到神所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。他的祷告蒙垂听了没有啊？
嗯，蒙的。
啊。看到了20节，这就说我说话祷告，承认我的罪和本国之民以色列的罪，为我神的圣山在耶和华我神面前恳求。正在恳求的时候，我正祷告的时候，先前在异象中所见的那位加百列就奉命迅速回来，就神垂听他的祷告，而且是速速的垂听，差遣天使长加百列飞到他的身边。在什么时候啊？献晚祭的时候。献晚祭什么时候？对，以色列他们在律法当中的要求，每天都要献晨祭和晚祭，这是燔祭，燔祭还要加素祭，在圣殿里常献的燔祭，每天都要做的。这个晚祭呢，不是晚上，是黄昏这个时间，所以说在这个时间加百列飞来安守在他身上，然后呢向他发预言，告诉他将来的事。将来什么事呢？说丹以里啊，现在我出来要使你有智慧有聪明，你出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。他刚刚祷告的时候这命令就发出了是吧？所以他正在祷告的时候，加百列就奉命而来。所以说神是可以说是他急切的等着我们祷告。当我们有了祷告的心智的时候，刚发出的时候，神已经垂听了。你看神是巴不得我们兴起来为神的国、为神的家这样的有心智在献上祷告。神也愿意垂听悦纳我们的祷告，只要我们祷告在他的心意里面，只要我们的祷告是以神为中心，以神的家为念，而不是以我们自我为中心，以自我为念，神必定垂听我们的祷告。其实丹以里的祷告呢，他只是想这件事情，就是说这70年求主来加倍的施恩，但是神所应允的却远远不止这70年。你看加百列说什么呢？说我来告诉你，因你大蒙眷爱，你的祷告已经达到神面前，神已经垂听了，并且眷爱你，所以你要思想明白这以下的事和意象。这接下来就是神借着天使长向他所发出的意象，让他要明白的事，并且要赐他智慧，让他能够解释以下的事。是什么事呢？不仅仅是关乎以色列的回归，而且是关乎遥远的将来。他不是祷告70年吗？是吧？神赐给他70个期，70个7年啊，是多少年？不会算，490年，是不是啊？赐给他70个期的意象和预言。以至于这个预象和预言当中包含着神 伟大的计划不仅是对于以色列民，也是对于全人类的一个计划，就是关乎末世，而且是关乎弥赛亚他的降临、他的受死以及将来的事。你看这是多么大的恩典，就神不但是应允了他的这个祷告，而且是超出他的所求所想。所以说但以理书是非常非常超越的啊，它不仅仅是关乎不久的将来，也关乎遥远的将来。所以我们接下来就重点来看这个加百列所告诉他的预言，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，这是关乎神的家的，这是关乎神的圣城的，已经定了70个期，这是一个时间段。至于70个期具体的时间是多少，这个众说纷纭，有很多的解经家有很多的解释，但是呢我们不能每一个解释都去信或者都去听，当然只能是做参考，我们要有我们自己的判断，待会我把我的判断告诉大家，大家要觉得是那么回事，我们可以选择信，如果你觉得还不太合适，你也可以再去寻求，但是这个时间并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是成就的这件事情，因为它已经在历史上发生了。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些预言的时候，我们就会非常的清楚，也会非常的感恩，因为当时的人他们在读这些话的时候，甚至是但以理他在听这些预言的时候，他还是懵懵懂懂，即便是清楚了，但是他也没经历过，因为那是预言嘛，那是指向未来的事。但是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在看这个预言在历史当中的应验，是非常非常令人惊奇令人震惊的。那么这70个期要成就什么事呢？他说要止住罪过，除尽罪恶，赎尽罪孽，引进永义，封住异象和预言，并高至圣者。这是整个这个应许和预言的内容，就是说这70个期之后，这不是神定的时间吗？神不但定了时间，还定了要发生什么事。那在70个期之后，神要借着一件事情来成就这样的一个结果，我们来看，一样一样的看，什么结果呢？第一个，止住罪过。止住罪过这件事情容易不容易？人类自从犯罪堕落以来，就从来没有止住过罪过，是不是？从来没有停止过犯罪。但是这70个期之后，神会让罪过止住，怎么止？唯有神的儿子，唯有耶稣基督，唯有他在十字架上才能为我们除罪。那么一切在基督的救恩里面的人，从神生的就不再犯罪了。虽然我们还会偶尔被过犯所胜，但是基督徒的犯罪绝不会是故意的，而且基督徒的犯罪它是一个非常痛苦的状态，这个跟世人的犯罪是迥然不同的。世人是故意犯罪，而且还享受最终之乐，因此唯有基督的十字架，唯有耶稣基督的替死代赎，唯有耶稣基督使我们因信称义，进入神的称义的状态里面的时候，这个罪才能够止住。除尽罪恶，你要知道这是在什么时候说这些话，这是在旧约时代啊。旧约时代要想除罪怎么办？
下灵苗、
啊、前面不是说献晚祭吗？是吧、
哦、
是不是要献祭？赎罪祭，赎千祭， 这些祭牲替人去死，神定的这个律例，当你犯罪以后，你要这样做来赎你的罪，因为犯罪就要流血，没有流血就不能赎罪。但是牲畜的血能不能赎尽人的罪啊？
不能。
如果一次的献上就能够赎罪的话，你就不用老是献祭了，是吧？说明什么？人总是要犯罪，而且犯一次罪你就要献一次祭，这个祭是不能给你赎尽罪孽的。但是呢，在加百列的这个预言里面，这个罪，这个罪恶是可以赎尽的。因为什么？因为耶稣基督一次献上就成了永远的赎罪祭，是不是赎尽了罪恶？因为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是圣洁无瑕疵的羔羊，他可以一次的献上来赎尽我们所有的罪。所以说律法的总结是基督啊，是不是基督来成全了律法？律法上的一切的礼仪，包括圣殿的献祭，这是他们信仰的核心。这核心针对什么来的？就是罪。所以说上帝是恨恶罪恶的，上帝要解决人罪的问题，就要用赎罪的方式，就要用祭，就要用牺牲。但是神的儿子来了，他成了圣洁的羔羊，代替那个赎罪祭，所以他一次献上就成就永远的救赎，就把我们一切的罪孽罪恶赎尽了。除尽罪恶，赎尽罪孽，是不是除尽罪恶就赎尽了罪孽？
是。
当然这个除和这个赎还是两个概念啊。除是上帝他除掉，赎呢是上帝用他的宝血把我们买赎回来，这叫赎。实际上是一件事，但是它是两个方面，一个是除，一个是赎。然后呢，引进永义，这个义是针对什么来的？义的对面是谁啊？对，义是针对罪来的。人有没有义？没有义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是不是？世人都犯了罪，都亏缺了上帝的荣耀，没有一个义人。但是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，就引进了永义，不但是义，而且是永义。是因为他除尽了罪恶，赎尽了罪孽，使我们不再成为罪人，而是被神称义。我们因信归入基督的，就是披戴基督，所以我们从一个罪人成为什么？成为义人，而且是永远的成义，这叫引进永义。因为我们旧人已经死了，罪孽已经赎尽了，我们活着的不再是过去的那个旧人，而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。基督就是义，基督就是义者，基督替代我们，我们就引进永义。封住意象和预言，一个一个来看啊。什么叫封住意象和预言？意象和预言常在什么时候发生啊？但以理是不是常见意象异梦啊？因为那是先知的时代，先知他所看见的意象，包括先知所发出的预言，指着谁说的？旧约是新约的预表，预表和预言，律法和先知的总结就是基督，它是指向基督的。所以说所有的意象和预言都是关乎基督的。那么当基督来了的时候，还需要不需要这些意象和预言？因为这件事情已经成就了，所以这叫封住意象和预言。不是说意象和预言不重要了，而是说已经完成了。并高至圣者， 制胜者是谁？
耶稣
叫
我们上帝是
吗？制胜者就是弥赛亚。所以说这是最清楚的弥赛亚预言，就是关于耶稣基督的。高制胜者就是耶稣基督，他蒙召在世上要完成神的计划和旨意。耶稣什么时候被高啊？当耶稣受施洗约翰的洗的时候，圣灵就降临，天上有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你们要听到。三位一体的神向我们做见证，他开始传道，来成就神在他身上的旨意。所以说这是上帝的计划当中，虽然说他是关乎你本国之民，那么神的国民就是神的选民。而神的选民，神为什么拣选这个民族？神为什么拣选亚伯拉罕？亚伯拉罕是他们祖宗啊。神拣选亚伯拉罕的目的是什么？要万国万民因他得福啊。这是福音啊。所以从亚伯拉罕开始，神已经来实行他的救恩计划。那么关乎这一个民的，实际上也就关乎所有的民，万国万民都要因这件事情得福。所以说神的这样的一个预言或者一个意象，不仅仅是告诉但以理，也不仅仅是关乎以色列民，也是关乎所有的人，也是关乎我们的。因为在伯利恒，在大卫的城，为你们神的救主就是主基督。这是大喜的信息，是关乎万民的。那这是主耶稣基督他所带来的那个结果，是不是已经超越了但以理那时候的那种想象？
是，
因为他们从小所受的教育就是律法，就是旧约。那在但以理的认知里面，他不可能有这样的知识在里面，能够什么止住罪过、除尽罪恶、除尽罪孽、引进永义，这件事情是旷古未有的。所以这是一个大意象，这是一个大的预言。那接下来呢，就是讲这个时期，说你当知道，当明白，这个需要神赐智慧了，是吧？因为他说但以理啊，现在我出来要使你有智慧有聪明。明白什么呢？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，这是那个时间段。说必有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，前面不是说定了七十个七吗？这七十个七呢，又分成三部分。第一部分是七个七，第二部分呢是六十二个七，多少七了？六十九，还有一个七是吧？那么才凑七十个七。那么前面的这六十九个七，正在艰难的时候，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壕都必重新建造。这是在讲什么呢？圣城的重建，不是说是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吗？那这个圣城的重建肯定是神的计划里面的一部分。圣城的重建就表明什么？这个被掳的光景结束了，是吧？所以说这也是指着不久的将来，但是更重要的指着遥远的将来。从他们被掳到回归，实际上是在古列王元年，就是波斯帝国第一任君王叫古列，也叫居鲁士。居鲁士元年，他开始下令让以色列人回归，就是所罗巴伯那个时代，回去干什么？重修圣殿。然后呢，到了亚达薛西做王的时候，亚达薛西又发一道圣旨，干什么？让他们回去重建圣城。 这个不一样啊，建圣殿和建圣城这期间有很长的一段时间。那么这七十个期，它的时间是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结束呢？他这里说是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开始，所以说就不是古列王元年那件事情，应该是什么？应该是亚达雪西二十年，他发令重修圣城。圣城谁修的？你看旧约，尼西米，是不是尼西米重修圣城啊？修城墙是不是啊？所以他说是耶路撒冷连接带壕都被重新建造，那个就非常明确。我们从字面的意义上来看，非常明确，就是亚达薛西法。因为什么？因为这个重修圣城这件事情，经过了很多的波折，盯着好多的网，就是没修成。什么时候真正修成的？亚达薛西的时候，波斯王。这个时间呢，是在公元前的444年，这个有明确的时间，因为历史上有记载。这就是这个七十个期的开始。那什么时候结束呢？过了62个期，就是说那七个期完事了，然后又过了62个期，怎么样？那受膏者，受膏者是谁？前面高至圣者，高了至圣者，他就是受膏者。那受膏者是谁啊？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怎么样？必被剪除，什么意思？
非定十字架
受死。那么这个时候应该是在什么时候？耶稣活了多少年？
33年。
大概吧，33年，就是公元33年，是不是？
嗯。
因为耶稣是公元第一年降生，因为公元就是以主耶稣降生为元年，全世界凡是采用公元纪年的，都是以耶稣基督降生的那一年开始算。今天是公元2023年，就是耶稣基督降生2023年，是不是啊？那么我们来看这七十个期的时间。刚才我们说它分成了三部分，第一部分是七个期。那么七个期发生了什么事？7749是吧？但是按犹太的律法，还不是49年，应该是48年多。因为什么？因为犹太历比我们的正常的这个年历，它一年少了5天，它是一年360天，我们是365是吧？它是360，所以说按它的这个纪年来算的话，不到49。那么从公元444年，再过48年，是哪一年？390，这个44你往前走的时候你得减去啊，你不能加上，因为什么？它是公元前啊，公元前444年，再过48年是多少年？是公元前的396年。396年是发生什么事？396年旧约结束，旧约时代结束。新约从哪里开始的？从耶稣降生开始，是吧？那么这期间有多少年的时间呢？396，将近400年的时间。这400年被称为什么？两约之间。耶和华没有默示，没有先知，最后一个先知马拉基结束以后，直到耶稣基督降生，这一段时间是没有记载的。没有圣经记载啊，不是说没有历史记载，没有圣经记载这段叫两约之间。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时间？神在预备，神在等候。等候什么呢？时间到了，神就差派先知施洗约翰。施洗约翰出生以后为耶稣做开路先锋，旷野有人声喊着的，修直他的路。从那个时候才进入新约时代。这一段空白期，就是从公元前的396年，将近400年的时间开始的。 然后呢又过62个期，这是连贯的，就是说从建造耶路撒冷直到受膏郡被剪除一共多少个期啊？
62个期
加7个期就是69个期，69个期多少年，我们来算一下，69乘以7等于483，483再乘以360，这是犹太历是多少呢？173880天，这是天数，再除以365，就是那个年数，就是按公元纪年的年数，除以365等于476.38，
476年，
就是说从444过了476是多少年？再减444，等于32.383，是不是将近公元后的33年？是不是受膏郡被剪除？是不是精确的让你不敢想象？
是。
所以过了62个期，那受膏者必被剪除，就是耶稣上十字架的那一年，公元33年。而且他一无所有，然后呢，必有一王的民来毁灭这城和圣所，至终必如洪水冲没。这个在说什么？耶稣基督被剪除以后发生一件事，有一王的民来毁灭这城和圣所，那时候还有圣殿是不是？然后这个民来了以后就把整个的圣殿又毁了，发生在什么时候？发生在主后第70年，就是耶稣基督他钉十字架以后到主后70年的时候，罗马的将军叫提多，他率兵攻破耶路撒冷，把圣殿焚烧，整个的这个城和圣所全部被毁，一块石头也不落在一块石头上。这也是耶稣生前的时候他发的预言，是不是？当那门徒说，主啊你看这个宏伟的圣殿，耶稣说将来这里一块石头也不落在另一块石头上了。但以理他已经发出这样的预言。但以理什么时候写的？这是在主前的50世纪啊。这个时候我们前面说是在公元前的550年。他非常的精确的预言了这样的。所以说这个关于这个事情有好多人就预测，或者是说他在解释这件事情啊，包括牛顿。牛顿直到晚年的时候，牛顿他不搞科学了，就搞神学，他专门研究这些数字。这是我觉得比较合理的一个解释啊，大家也可以再去查考或者再去做研究，这都可以。但是这件事情是不是已经发生了？
是
啊，非常非常清楚的发生了。那么至终必如洪水冲没，必有征战一直到底，荒凉的事已经定了。那么这个荒凉的事是指什么事呢？当然是指末后的事。那么神定了什么事呢？刚才我们说了7个期和62个期，还差1个期是吧？那最后的这1个期，说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，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。那这个又有好多解释，有的人说这是末后的7年大灾难，因为荒凉的事已经定了嘛，将来一定是有荒凉的事，我们现在是不是到了荒凉的时代了？
是啊，
看起来很热闹是吧，这个世界花花绿绿的啊，各种事情纷纷扰扰，但是就着信仰来说它是个荒凉的时代。那么在将来在末后的大灾难的时候，有7年大灾难，有前3年半和后3年半，有很多人说这是那一期之内是讲前3年半，一期之半是讲后3年半， 但是我在这里我觉得啊，我的解释和他们不太一样，我觉得这是在讲主耶稣他的最后的七年，一期之内他与许多人坚定盟约，一期之半他必使祭司与贡献止息。为什么说这是主耶稣所做的？有人也说是敌基督做的，因为主耶稣来他是不是使祭司和贡献止息啊？
是，不再做了，
他已经成全了旧约，是不是？这个献祭的事已经停止了，因为圣殿都毁了嘛。
嗯，
我们现在还需要不需要到圣殿里去献祭？
是
耶稣对那个撒玛利亚夫人说，你们拜父的不在耶路撒冷，也不在这山上，只要用心灵和诚实，因为时候已经到了。因着耶稣基督他一次献上成就了神的律法，所以说祭祀与贡献的事就可以止息了。我们今天向神祷告，我们不用献祭，神也垂听，就像丹以理一样，丹以理也没有献祭，但是他祷告什么？忧伤痛悔的心，神必不轻看。是不是当丹以理悔罪的时候，悔改的时候，神就垂听他的祷告？所以这就预示着主耶稣来的时候，所有的贡献的事，所有的祭祀的事可以止息的。就跟前面所说的，他已经止住罪过，除尽罪恶，赎尽罪孽，临近永义。意象和预言都止住了，那什么贡献和祭祀的事也止住了。
是，
就是外表的这种献祭我们不需要。所以我们跟天主教很不一样，天主教他还献祭啊，他的非奉餐，他的弥撒，望弥撒实际上就是代表献祭的意思。我们不需要，我们圣餐是纪念主，是吧？不是再次献祭。那为什么说他必须许多人坚定盟约呢？是不是耶稣拣选了很多的门徒，包括十二使徒，他是不是与这些人坚定了盟约？是不是这些人一直持守了信仰，而且把信仰发扬光大，直传到地极？在四福音之后就是什么？使徒行传，使徒行传就是直到地极传主耶稣基督的福音。那行毁坏可憎的，这个是低基督如飞而来，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，直到所钉的结局。那么这个结局就是大结局，就是启示录所告诉我们的将来的末后的时代，就是末后必成的事情。那行毁坏可憎的，这里可以是指低基督而来，因为那时候低基督已经出现了。因为在单一的预言里面，我们前面讲过有低基督的代表，就是那个安提阿古四世，但是后来的低基督他也会行毁坏可憎的事。所谓的行毁坏可憎的事，就是逼迫毁坏人的信仰。所以一切与神为敌的，一切抵挡神的，一切与神的家神的教会为敌的，无论他是外在的逼迫还是内在的腐蚀，这都是什么？行毁坏可憎之事。这都是敌基督所做的工作，一直到底。荒凉的时代它必然是在这个末后的时期所发生的事，它直到所定的结局，这个结局神已经定好了。神定了什么呢？那一切行毁坏可憎的，神的大怒要倾到他的身上。是不是将来那个龙啊树啊假先知是不是都要扔在硫磺火湖里面？这是神所定的结局。所以你看整个单里他是不是把末后所成的事基本上都给你讲清楚？
是，
不但是单一里先知，以赛亚先知也曾发过类似的预言，而且被主耶稣亲自引用过。我们看一段以赛亚先知的，我往前翻啊，以赛亚书第61章1到4节724页，我们读1到4节好吧。来，
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， 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，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，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被囚的出监牢，报告耶和华的恩典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，安慰一切悲哀的人，赐华冠与西安悲哀的人，代替灰尘，喜乐油代替悲哀，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，使他们成为公义树，是耶和华所栽的，叫他得荣耀。他们必修造已久的荒城，建立圈前凄凉之处，重修历代荒凉之城。
阿们。这就是弥赛亚的宣告。耶稣是不是引用这一段？
是。
耶稣在会堂里面有执事把圣经递给他，他就打开来读这一段话。耶稣来就是要干什么？传好信息给我，医治伤心的人，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被囚的出监牢。这是耶和华恩待人的恩典。你现在有没有用喜乐油来代替悲哀？用赞美衣来代替忧伤之灵？如果有的话，说明你是神所拣选的人。神必称他们为公义树，是耶和华所栽的，叫他得着荣耀。愿荣耀颂赞归给我们的神，也归给坐宝座的羔羊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。